你知道吗？就是当我们平时谈论某种所谓的专业技能的时候，人通常会有一种非常线性的安全感。
确实。
就像假设你是个木匠吧，你学会了用锤子、用手锯，然后随着时间推移，你的手艺越来越精湛。你的工具可能会从手锯升级成电锯，但是你做木工的这个本质其实并没有变。
对，你永远是那个掌控全场的人。
没错，但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手里这把电锯，它不仅开始自己砍树、自己打磨，它甚至自己拉了把椅子，坐在桌前开始画图纸了。
哈哈，这画面有点惊悚了。
绝对让人头皮发麻。其实，在2025年底的时候，当今世界上最顶级的 AI 专家，也就是前 OpenAI 创始团队成员、大模型的缔造者之一 Andrei Karpathy，他就发出了一句极其震撼，甚至让人后背发凉的感叹。
哦，他原话是怎么说的？
他原话说的是："作为程序员，我从未感觉自己如此掉队过。"
哇，这评价太重了。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替正在听着这场对话的你深度拆解 Karpathy 在 Sequoia Ascent 2026上发表的那篇上万字的硬核长文。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帮你拨开迷雾，搞懂他口中所谓的 Software 3.0 时代究竟是个什么怪物。
还要看他会怎么颠覆我们的工作，对吧？
对，包括他将如何彻底改写你的企业，乃至整个软件行业的底层逻辑。
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深度探索最核心的使命，因为我们要拨开市面上那些浮于表面的 AI 炒作，去真正看看水面之下涌动的暗流。Karpathy 作为一个站在行业绝对顶端的人，他这句掉队的感叹分量真的极重。这绝对不是说，市面上又出了几个更聪明的代码补全工具而已。
那是什么？
是因为默认的工作流被彻底粉碎了。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要聊 AI 是怎么自己写代码的，更关键的是要探讨，在这个规则被完全掀翻的世界里，无论你懂不懂写代码，你该如何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 AI 护城河。
好的，那我们来拆解一下。既然如此，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具体的变化触发了这位顶级大佬产生如此断崖式的体验，就是为什么偏偏是2025年底？
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
对呀，在那之前的大半年里，大家不也一直在用各种大模型，什么各种 Copilot 的辅助写代码吗？
是的， Karpathy 非常精确地把2025年12月定义为一个所谓的 Agentic 拐点，也就是智能体拐点。
智能体拐点。
对，其实在那之前，就像你说的，行业里已经充斥着各种各样的 AI 编程工具，比如早期的 Cloud Code 或者 Cursor。但那时候你用他们，怎么说呢？感觉就像你在带一个非常聪明但又极其马虎的实习生。
哦，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他能写，但是你总觉得不放心。
没错，他们确实能哗哗哗写出一些代码，但总是犯各种小错。所以你作为人类程序员，你的角色其实是个救火队长，你必须频繁的介入，一行一行去检查、去纠错、去微调。
是的，表面上看是 AI 在干活，但实际上你自己的大脑一直在超负荷运转，生怕它在哪里偷偷埋了个你看不见的漏洞。这种补救的工作其实特别累人。
太对了，但是就在12月左右，随着模型底层推理能力的那种飞跃，量变彻底引发了质变。
发生什么了？
Karpathy 发现这些智能体生成的代码块变得更庞大了，而且逻辑更连贯。最可怕的是，他们变得极其可靠。
可靠？大模型居然能跟可靠挂钩了？
对，他发现自己不再需要去补救错误了，于是他开始大胆地放手，把一整个完整的工作流直接委托给智能体。
也就是不再一行行盯了？
完全不盯。在这个阶段，编程的最小单位从以前的敲击一行行具体的代码逻辑，直接跃迁成了委托控关的指令。
哇哦！
你不再是去写具体的函数，你是对智能体说，你去把那个新功能实现了，把旧系统重构一下，顺便你自己去查阅一下那个外部代码库的文档，最后把测试用例全写好，跑通再来找我。
哎，这简直是身份的彻底转变啊！ 我打个比方，这就像以前，比如你如果想在电脑上安装一个超级复杂的环境，你得亲手去写一个极度脆弱的 shell 脚本，对吧？
嗯，一步都不能错的那种。
对，这叫微观管理。只要你操作系统版本差了那么零点零几，或者缺了个不起眼的安装包，那个脚本直接就崩溃了。
没错，非常脆弱。
但在今天听起来，你只是把一本厚厚的说明书啪的一声甩给这个智能体 agent， 让它自己去观察当前的环境，自己去判断缺什么，自己去网上下包调试。你从一个苦哈哈的底层微观执行者变成了一个只看结果的目标导向的 CEO 了。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 CEO 和底层执行者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 Cathy 正式宣告了 Software 3.0 的到来。
1.0 和 2.0 分别是什么来着？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 Software 1.0 时代就是人类亲手去写那些极其精确的显示指令，所有的 if else 都是人脑想出来的。
嗯，也就是传统的敲代码。
对，到了 Software 2.0 时代，是我们通过准备海量的数据集去设定一个目标，然后让神经网络自己把规则掌进权重里面。这属于深度学习的时代。
明白。那 3.0 呢？
而现在的 Software 3.0 时代，我们用什么去编程呢？是用提示词，是上下文，是工具调用，是记忆，去直接编程大语言模型，也就是 LLM。
拿提示词当代码写。
LLM 在这里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运行在人类自然语言之上的解释器。 Capacity 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论断，大模型的上下文窗，也就是 context window， 它本身已经成为了新的程序。
等一下，大模型的上下文窗成了程序，听起来是很酷了，但是自然语言难道不是很模糊，充满了歧义的吗？如果程序变成了人类这种随意的语言，它难道不会变得极其不可靠吗？我们以前追求的代码可是绝对100%精确的呀。
你这个问题抓到了最核心的矛盾。 3.0 的程序确实不像 1.0 的代码那样拥有绝对的死板的精确性，但你要知道，它换来的是什么？是前所未有的适应性。
适应性？怎么讲？
你想啊，现实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了混乱和边界情况的，传统的代码遇到任何没有预设过的情况，比如一个变量类型错了，它直接就崩溃抛一场了，对吧？
对，无情报错。
但大语言模型不会，它可以根据上下文进行推理、解释和适应。这种虽然略微模糊但极具韧性的适应能力，恰恰是我们处理复杂真实世界信息所必须的。
哇，但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更加颠覆性的商业逻辑。你想啊，既然我们写软件的方式都发生了这种根本性的突变，连程序这两个字的定义都变了，那软件本身的存在形态还能保持不变吗？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其实也是目前很多企业正在犯的致命错误。
哦，说来听听。
Capacity 举了一个特别绝的案例，叫 MenuGen，也就是一个菜单生成器。这个 APP 的功能很简单，就是把乱糟糟的菜单文字变成精美的菜品图片。
嗯，听起来是个挺实用的小工具。
如果在过去，也就是 Software 2.0 甚至 1.0 时代，你要开发这样一个应用，你需要极其庞大的技术栈。
是的，要招一整个团队。
对呀，你得写前端界面，搭后端服务器，搞一套光学字符识别，也就是 OCR 系统，去提取菜单上的字，然后接入图像生成模型去画图，还得搞定数据库、状态管理、云部署，甚至用户登录认证。
绝对的，完全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前端、后端、算法等多个工种，干上好几个月，烧掉几十万的成本。
但是在 Software 3.0 时代，刚才说的一切变得极其荒谬。
荒谬？
对，因为你现在只需要把那张极其模糊、排版甚至有点扭曲的菜单原始图片直接扔给一个多模态大模型，然后对他说一句人类的语言，请直接在这张图的原位置上把菜品的样子给我画出来。
就这一步？
就这一步，端到端直接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中间的 OCR 提取再转文字再转提示词，统统不需要。
天哪，所以那些花资几十万养了那么多人去维护的复杂软件技术栈现在完全是多余的了。
是的， Carbothy 在会上说了一句非常冷阔但极其真实的话， 他说，旧的软件技术栈其实只是给现在大模型能直接做到的事情所搭的脚架子。
脚兽架，这就意味着大楼建好了，脚兽架就该拆了。
没错。当大模型能够直接完成这种端到端的信息转换时，那些纯粹为了传递信息，为了做中间层数据处理而存在的传统 APP 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最有趣的地方来了，这对目前很多企业的 IT 部门或者很多正在搞 AI 创业的人来说简直是个巨大的警钟啊，因为很多人现在正拼命花大价钱用各种 AI 工具去加速开发他们原有形态的 APP 系统
啊，在原来的轨道上狂奔。
对呀，按照你这个逻辑，他们其实是在用目前最高科技的核动力引擎去更快地造一辆注定要被淘汰的旧马车。
完全正确，这就是所有企业家今天必须理解的最核心的商业洞察。
不要去造旧马车了。
是的，你真的不应该再去问我们现有的哪个工作流可以用 AI 加速一下，这个思路太狭隘了。你真正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有哪种以前在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信息转换，现在变得自然而然了？
有具体的例子吗？
比如 Carpathy 提到的另外一个叫 LLM Wiki 的概念。过去的所谓企业知识库，就是靠人去搜索关键字，然后拼凑各种零碎的文档片段，对吧？搜出来一堆没用的东西。
对，用过企业内网搜索的都懂，极其难用。
但现在你可以让智能体去后台静默阅读几万份极度非结构化甚至充满了人类主观矛盾的杂乱文档，然后它能动态地把它编译成一个持久的逻辑严密的知识库。
哇，
你想想，没有哪种传统的死板代码能处理这种充满了人类语言歧义的混乱信息流，但这恰恰是大模型的绝对统治区。
这听起来大模型简直是神仙下凡，无所不能了。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其实也让很多人非常困惑的悖论。
嗯，什么悖论？
既然大模型强大到能让一整个复杂的 APP 凭空消失，能理解几万份极其混乱的人类知识，那为什么他有时候又会在极其简单的事情上犯蠢呢？比如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的，他甚至连单词 strawberry 里到底有几个字母二，他都数不对。
哈，对，数二的问题。
是啊，你不觉得这非常精分吗？一边是全知全能的架构师，一边是数不对数的幼儿园小孩。
这个问题问得极好，其实这恰恰是我们理解大模型底层运作机制的一把钥匙。卡帕蒂在这里给出了一个自动化领域的可以说是一个终极分水岭。
终极分水岭？
对，传统软件自动化的是那些你能详细说明规则的事情，也就是你能 specify 的事情。
嗯，写清楚 if else。
而大语言模型特别是加上 RL 也就是强化学习之后，它能自动化的是那些你能验证结果的事情，也就是你能 verify 的事情。
你能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你能验证结果吗？为什么 verify 成了分水岭？
你回想一下当年 AlphaGo 是怎么横扫人类顶尖围棋选手的。他之所以能自我进化到近乎神的境界，根本原因是因为围棋有极其明确的胜负规则。
对，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黑白分明。
没错，赢就是一，输就是零。模型可以通过极其快速的左右互搏，自己在后台下几千万盘棋，自己给自己生成海量的训练数据，这就叫极其强烈的可验证性。
哦，我好像懂了。
回到大模型，为什么他们在写代码、做数学题这种领域进步神速？因为代码写出来一跑 unit test， 过了就是过了，报错就是报错。这提供了一个极其可靠的奖励信号，让模型可以通过强化学习疯狂的自我进化。
所以只要结果是可以被明确快速验证的，大模型就会像坐了火箭一样自己提升自己，根本不需要人类去教它。
完全正确。这也引出了卡帕蒂提出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概念，叫锯齿状智能 Jagged Intelligence。
锯齿状像锯子一样忽高忽低。
对，大模型的能力绝对不是像我们人类那样是均匀平滑分布的，它的能力版图像一片极其险峻的山脉，有高耸入云的高峰，旁边可能紧挨着深不见底的低谷。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公式，模型在某个特定领域的能力突起程度大约等于它的可验证性乘以它的训练关注度，再乘以它的数据覆盖，最后乘以它的经济价值。
也就是只要缺乏可验证性，
哪怕这个领域的经济价值高达10000亿，大模型在这个地方的能力就依然是个大坑，对吧？
没错。Capacity 反复强调一个核心观念，很多人就是转不过弯来。大模型不是动物，它没有内在的求生动机，它没有人类的那种好奇心，它只是人类制品的统计学模拟。
是的，我们老是不自觉地拟人化它。
我们绝不能用人类那种平滑的、触类旁通的心智去期待它。它在高等代数上是个天才，但在数上可能是个白痴。这完全取决于它的训练环境里到底有没有那个绝对可靠的验证信号。
这个洞察太有意思了。其实这立刻就引出了一个与正在听着这段对话的你息息相关的问题
啊，对个人或者企业的影响。
对呀，刚才我们说要在领域内建立可验证环境，这在写代码的实验室里听起来很理想，但如果你的公司做的业务比如极其复杂的商业保险理赔，或者是大型企业间的医药销售 BD，
这些都是非标业务。
是啊，这些事情涉及极其复杂的人际博弈、隐性的行业潜规则，甚至大量的主观判断，这在实验室里根本没法像跑个代码测试那样去打出零或一的分数啊。
那难道说从事这些非标业务的人和企业就被 AI 时代永远抛弃了吗？
恰恰相反，这里非常吸引人的是，这其实才是今天这场对话里最值钱的商业机密。
哦，怎么说？
Capacity 发出了一个针对所有企业家的终极拷问，叫 Are you on the model's rails？ 也就是你在不在模型的铁轨上？
铁轨上。
对，你想想那些最容易被标准化的东西，比如普通代码、营销文案、客服对话，他们自带强大的可验证性，他们就躺在模型的铁轨上。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模型的大运车会直接从他们身上碾过去。
没错，这意味着这些领域很快会变成一片红的发黑的血海。你的竞争对手哪怕只是一家两三人的小公司，买个最新大模型的 API 商业授权，只要加几条提示词，一样能做到跟你完全一样的水平。你在铁轨上，你没有任何壁垒可言。
所以这些看似最先被 AI 赋能的标准化能力，其实根本构不成护城河，随时被卷死。对，真正的战略破局点，也就是 startup wedge， 以及大企业在未来真正的护城河，正是在你刚才说的那种非标的、垂直的、极其难以量化的领域内。
可是它无法验证啊。
这就是你需要去建立的东西。如果你能想办法把你们行业里那些隐性的、复杂的专有知识转化成一种能够让模型却不断试错并且获取可靠的评价反馈的系统机制，你就赢了。
也就是把不可验证的烂泥地硬生生砸出了一个可验证的环境来。
对，因为在这些偏门非标的领域，通用大模型原本的基础能力是极其平庸的，他们在这个锯齿的山谷里，你独家打造出的可验证环境就是你不可复制的终极壁垒，别人就算买了最顶级的通用模型也进不来你的门。
这个思路太妙了，等于是在 AI 的盲区里面自己偷偷建了一座核反应堆啊。
没错。
好，既然明确了我们要在哪里发力，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执行层面了，由谁来建这个反应堆？在现在这个所谓只要你会说话，任人都能用自然语言写代码的时代，我们各大公司目前花几百万高薪雇佣的那批专业软件工程师，岂不是成了最先被淘汰的一批人？
哈哈哈，这就需要厘清两个在行业里非常关键但经常被混淆的干点了，也就是 Vibe Coding 氛围编程和 Agentic Engineering 智能体工程，这两者有天壤之别。
Vibe Coding 氛围编程这个词听着就很 chill 很随性，感觉就是点一杯拿铁，放点轻音乐，凭直觉去跟 AI 聊出一个程序来。
正确的说，氛围编程极大地提高了整个行业的地板，就像你说的，只要你懂点英语或者中文，能用清晰的逻辑描述自己的需求，你确实能造出一个看起来非常不错甚至能跑通的原型。
对，很多人现在已经在这么干了。
对于个人工具或者简单的 demo 来说，这足够了，但这绝不是企业级软件的未来。 Agentic Engineering 也就是智能体工程才是真正的天花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依然需要真正的硬核的专业工程师。
为什么？难道智能体它自己写不出企业级的代码吗？刚刚不是说它很可靠了吗？
智能体能写出非常聪明的代码，但它目前极其缺乏对系统的全局理解。Carparty 又拿刚才那个声称餐点的项目举了一个极其生动，甚至有点吓人的反面例子。
哦，出了什么 bug 吗？
在那个系统里，开发者要求智能体去处理 Stripe 的支付逻辑。智能体极其聪明，三下五除二写了一段能无缝运行的代码。但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的？
它为了省事，直接用用户的邮箱地址作为主键，把外部的支付账号和内部系统的登录账号强行绑定在了一起。
哦，等一下，拿邮箱当账号来绑定，听起来是很顺理成章的思路啊。我们平时注册不都是用邮箱吗？为什么说它是反面例子？
表面上看没问题，但在企业级系统设计的底层安全上，这简直是一场灾难。你想啊，一个用户用来付钱的 Stripe 邮箱和他用来登录你们系统的日常邮箱完全可能是两码事。
对对对，我买东西用公司邮箱，登录用个人邮箱，这太常见了。
更恐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段由 Agent 写的代码它没有任何语法错误，所有的自动化测试全跑通了绿灯。
哇，
智能体为了完成打通支付这个表面目标，采用了绝对的捷径，却完全无视了底层数据隔离的系统安全性。如果在真实业务里直接上线，它可能会把不同用户的账单数据全搞串。
细思极恐。
这时候就需要真正懂工程架构的人，凭着专业的产品准断力和深厚的计算机功底站出来说，停，这里不行。必须坚持使用底层持久的唯一的用户 ID 来进行数据块管，绝对不能偷懒用邮箱。
我完全懂了，在过去代码如果写错了，系统会亮红灯，报告诉你哪一行空溃了。但在未来的智能体时代，最恐怖的事情是代码不仅能跑通，甚至在表面上运行的极其完美，但它可能正在从架构的根基上悄悄地摧毁你的系统安全。
对，毒药包裹在了糖衣里面。
所以未来的新型 AI 工程师，他们的角色完全演变了，他们不再去死磕某一行 for 循环到底怎么写，这些体力活智能体会完美包揽，他们改为去写宏观的系统适格 spec， 去审查智能体给出的架构蓝图，去管理系统的权限边界，去隔离不同的工作区，以及最重要的，去做系统的核心评估者。
没错，这就意味着专业工程师不仅没有被淘汰，反而需要比以前更加深刻地理解极其底层的概念，比如存储的持久化机制、内存拷贝、网络安全边界。你不需要亲自去敲键盘写那些代码，但你必须能一眼看透智能体方案里潜藏的致命缺陷。
这个转变其实真的太残酷了，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让有想法但手速慢的初级工程师飞升的跳板，它同样也是一个无情的绞肉机啊。
是的，绞杀平庸，
他绝对会把那些缺乏全局系统级思考，只会靠着肌肉记忆和背诵语法框架混日子的高薪资深开发人员毫不留情地淘汰掉。你想想未来的大厂面试，怎么可能还会让你在白板上手写个什么冒泡排序、反转二叉树之类的算法题？
好好，谁还考那个？
对呀，未来的面试官大概率会直接扔给你一个极其复杂的业务场景，让你带着你自己的智能体大军去现场部署一个真实的系统，然后在对面放另一个带着恶意的对抗性智能体去疯狂攻击你的系统，就看你的架构品位能不能撑住。
绝对会是这种神仙打架的场面。过去硅谷总爱炒作 10X 工程师，也就是以一当十的顶尖人才，在未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会拉得极其极端。一个能完美驾驭智能体工作流、具备底层架构审美品位的人，他所能撬动的杠杆率绝对远远超过十倍，可能是100倍甚至1000倍。一个人就是一家独角兽公司。
好的，现在画面来到了这里，我们有了一位顶级的人类指挥官，带着他们手下不知疲倦、聪明绝顶的智能体大军，准备在商业世界里大干一场了。这时候他们会一帆风顺吗？很遗憾， Carparty 指出他们会一头撞上一堵极其厚重的墙。
嗯，这堵墙被称为基础建设。
对，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痛点，智能体原生基础建设的巨大缺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这样的，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软件世界，无论它多么先进、多么云端，它的底层预设都是给人类的肉身设计的，
也就是给我们的眼睛和手指设计的。
没错，满屏幕五颜六色的按钮，各种炫酷的交互界面，引导你点击的弹窗，连我们平时看的 API 平台说明书上写的也全都是请打开这个网站，把鼠标移到右上角，点击那个齿轮图标进入设置面板。
对，典型的给人看的教程。
但问题是，未来的系统主要用户越来越多不再是人类了，而是我们的智能体。让一个智能体去用视觉模型费劲地识别你的炫酷前端，再去模拟鼠标去点击，不仅效率极低，而且极其脆弱，
稍微改版就崩了。
对，只要你网页前端的按钮位置今天稍微挪动了一点像素，或者换个颜色，智能体可能瞬间就抓瞎了。这就是为什么 Capacity 极其无奈的感慨，现在让智能体自己写几万行代码简直易如反掌，但当你需要让它去真实环境里配置一下云服务网络，设置一下 Stripe 支付网关，或者管理一下密钥认证的时候，依然极度痛苦，因为这些平台全都是为了让人类去点击而设计的。
我打断一下，如果我是个公司的业务高管，而不是纯搞技术的人，这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据我所知，我们公司现在的 IT 部门正准备花大几十万去重新设计升级我们的企业门户前端 UI 呢，就是想让它变得更漂亮，交互更丰富。
意味着你们可能正在把这几十万直接倒进海里。
死，这么严重？
如果你的企业还在花大价钱去疯狂优化那些只有人类才会去点击的漂亮前端界面，那你们在未来的战略上完全点错了科技树。未来真正有价值的 IT 投入方向绝对是构建一套对智能体极其友好的底层接口，比如现在行业里正在推的 MCP， 也就是模型上下文世界服务器。
很多非技术背景的听众对这个长串的英文缩写可能一头雾水，能用人话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 MCP 吗？
当然，简单来说， MCP 就相当于给大模型配备了一个标准的万能数据转换插头。以前你们公司的系统数据库是封装在花里胡哨的网页界面后面的，大模型在外面干着急进不去。现在有了这个通用插头，智能体就能直接安全结构化地读取你们公司本地数据库里的信息，甚至执行操作，而根本不需要像人类一样去慢吞吞地加载网页点击按钮。
哦，我完全明白了。所以 Capacity 提出了一个极其科幻但又无比真实的底层框架。未来的软件世界其实只剩下两样东西， Sensor 和执行器。
非常准的概括。
未来的技术堆栈就是智能体完全代表我们人类去使用各种 API sensor 来获取这个真实世界的数据状态，然后调用执行器去改变世界。那些机器可读的冷冰冰的结构化接口反而是未来真正的超级 UI。
没错，只有当这些针对智能体设计的无头型基础组织全部成熟之后，我们才能迎来真正的 Software 3.0 的最终大结局形态。也就是你只要对你的智能体小助手说一句，去把那个复杂的业务系统给我部署上线，它就能瞬间在后台静默搞定所有的权限、网关、数据库连接和底层安全配置。而这是整个行业在未来五年大厂和创业者都要去拼死决战的高地。
讲到这里，其实我们今天算是描绘了一个非常宏伟但说实话也有点令人不安的未来。在那个未来里，我们把底层的敲代码外包了，把测试验证外包了，把运维部署外包了，最后甚至连点击鼠标看界面的工作都外包给智能体了，
几乎剥离了所有的繁文缛节。
那么作为一个肉身的人类，作为这个庞大且全自动运转系统最顶端的也是最后一个节点，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
这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们要总结今天这场深度的探索，我觉得用 Capacity 在演讲里掷地有声的那句核心顿悟来收尾是最合适不过的。他说，你可以外包你的思考过程，但你绝对不能外包你的理解力。 You can outsource your thinking, but you can't outsource your understanding.
这句话太有嚼劲了，思考的外包 vs 理解力的内化。
我们今天从那个让顶级认证业都感觉掉队的拐点出发，探讨了传统死板 App 形态的必然消亡，探讨了企业如何要在那些非标领域去硬生生砸出自己的可验证护城河。
嗯，锯齿状智能的盲区。
对，我们也见证了从敲代码到智能体工程的残酷崛起，
以及新一代机器原生基础设施的彻底变革。但你要知道，这一切系统的高效运转，所有的指挥权最终都建立在一个绝对的前提之上，人类，也就是你，必须拥有极其深厚的底层理解力，去当好那个做最终生死决断的导演 director。
对，你必须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值得去造，什么看似完美的技术方案其实暗藏着系统级的致命风险，什么样的妥协在商业现实中是可以被接受的。
妹夫，
这个观点真的让我想到了很多企业现在一些非常危险的做法，让我忍不住想问问正在听着这段对话的你，如果你所在企业的知识管理和培训部门现在仅仅用大模型来提升员工每天产出文档、写长篇大论报告的数量，这其实只是在外包最廉价的思考体力活，但却完全不去强化这些员工批判性判断和底层的理解力，那这家公司根本就不是在拥抱 AI 时代。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只是在花重金给自己制造一个巨大的平庸放大器呀。这种盲目追求文档数量和代码行数的虚假繁荣，最终只会被那些具有真正理解力的高级系统无情地碾压过去。
说得太好了，因为在资源无限丰富的 AI 时代，理解力才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瓶颈所在。
确实如此。在今天这场对话的最后，我想把一开始那个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的震撼升级为一个更深刻的终极问题，留给此刻的你去思考。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是一名资深的行业专家、高级架构师，你今天所以拥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深刻理解力，是因为在过去五年、十年的职业生涯里，你经历了无数次亲手去排查底层的烂代码漏洞，无数次熬夜做极其枯燥的基础数据分析。
所谓的一万小时定律，都是靠无数个通宵熬出来的直觉。
正是这些以前看似没有捷径的笨功夫，帮你一层一层建立起了对行业的绝对直觉。但是如果未来所有的初级编程、所有的初级文案、所有的初级分析全都被智能体极其完美且廉价的外包了，
哇，这个问题直指核心。
那么请你仔细想一想，当那些曾经帮助我们这一代人攀登专家高峰的第一级阶梯被 AI 彻底抽走之后，未来的新生代年轻人要通过什么途径去积累那些能够让他们成为顶级导演的底层理解力呢？
细思恐，当连犯错的试错机会都被机器完美剥夺了，我们究竟该如何去培养明天的主管？
当旧的木工锤子被扔掉，图纸全由机器代劳，人类该如何证明自己依然是真正的创造者？这是一个留给你去独自探索的终极问题。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探索，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